们今天来学习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的主题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有两条贯穿始终的线。一条呢是神对罪人的管教和审判，另一条呢是神对罪人的救赎和恩典。以赛亚书一开始是神对罪的宣判、罪的审判和对罪人的管教。我们在以赛亚书一章到六章看到神跟我们说，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当我们读了以赛亚书一到六章以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确实是罪人。实际上基督徒包括其他的异教徒都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想解决人的罪。总体上说，古往今来人类有两种办法来解决罪的问题。第一种呢就是自我约束，这里包括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异教，比如说佛教、佛教、伊斯兰教，他们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想要通过自我的克制、自我的约束、自我的训练来战胜罪，来解决罪的问题。就像以赛亚书所哥罗西书所说的，那叫什么呢？叫苦待己身。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要改造世界，我们要通过改变他人、改变现状、改造这个体制、现有的体制，甚至是改变现有的政权来解决罪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这两种办法都可以解决一部分罪的问题。我们不能说和尚在庙里边就完全不能解决一些罪的问题，也不能说一个新的政权、一个新的政府不能解决一些罪的问题，但是在上帝的面前，所有这些方法都不能彻底解决罪的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罪的问题。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圣经上说，罪的结局是什么？是死亡。罪的结局是与神的隔绝。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以赛亚书一开始宣判了我们都是罪人，而且呢，我们自己又没有办法解决自己身上的罪，所以我们就很郁闷。那么难道我们真的就是没有希望了吗？我们没有希望了吗？但是上帝说，我来解决。这就是我们所信仰的上帝，他不仅指出我们是罪人，指出我们的罪，而且还给出了解决罪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信息，以马内利。上帝要用以马内利的方式来解决罪的问题。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太让我们激动了，这个名字几乎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为古往今来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异教、其他的宗教都是怎么样？都是要我们人去寻找神，而且要我们人自己要操练到一定的程度，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才有资格来接近他们的神。但是只有我们所信仰的上帝，只有我们所依靠的耶稣基督，他愿意放下自己的荣耀，愿意以神的样式来到罪人中间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以马内利。 这就是以马内利，这就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上帝，这就是我们所信仰的神。他不仅要来到这个世界，他而且他还甘愿降生在马槽里边，他以最卑微的形式、最卑微的方式来进入到罪人中间，而且他以一个仆人的样式来服侍我们，他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这就是第七章讲到的以马内利，这就是把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那位救主。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基督信仰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信仰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的救主是以婴孩的样式降生在马槽里的那一位？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的主是以仆人的样式来服侍我们、为我们洗脚的那一位？我们愿不愿意相信我们的主是那位甘愿被鞭打、被受屈辱、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这就是我们所信仰的主，这就是那位以马内利、那位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么什么是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神要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人同在，是圣经，是整本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神的国度，这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就是与神的同在。什么是基督的信仰？什么是我们的指望？什么是神的国度？就是我们与神的同在。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他们原本是与神同在的，他们原本是与神同在的。可是当他们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之后，神就不再与我们同在了，神就不再与人同在了，或者说至少是神不一直与我们同在，不一直与人同在。但是上帝有他救赎的计划，他要从罪人中间拣选一个人来重新开始他与我们同在的过程，来重新开始神国度在地上的扩展。那么这个被拣选的人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神从堕落的人中间来呼召亚伯拉罕，带他到神所赐的应许之地，并且和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他将成为一个大国，而且上帝要亲自与亚伯拉罕的后裔同在。我们在创世纪的第26章第三节，神对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对以撒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为什么神会与以撒同在呢？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跟以撒的父亲所立的约，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后神又与以撒的儿子雅各说了同样的话，在创世纪28章15节，他说，他对雅各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神与雅各同在，不是因为雅各有多好，也不是因为雅各有多么优秀、多么杰出，而是因为神答应过他的祖父，答应过他的父亲要与他们同在。因为神是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是他的父亲以撒的神。那么最后，当雅各的儿子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后，神又不断地向约瑟来显现，来显明他与约瑟的同在。 因为神与他的选民同在是神的应许，是上帝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看到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是基于他的应许，是基于他与他的选民所立的约，所立的约。这个应许一直延续到出埃及记，延续到摩西。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他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那么到了生命记，到了生命记，生命记的在生命记，神又对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说同样的话。在生命记的三十一章六节，他对约书亚和他的子民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在约书亚记一章五节，神又对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你同在。同样呢，在一章九节，神又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必与你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在神在创世纪，他与他的选民，与亚伯拉罕、与以撒、与雅各同在。那么到了出埃及记，在四百年之后，神又与摩西、与约书亚同在。我们在这里看到神他应许的延续性、连续性，看到他旨意永不改变。后来到了失事，当选民们、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到了失事的阶段，我们又看到，尽管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不断地背弃神，可是神还是不断地把他们带回来。神与失事们同在，来兴起失事，来失事，事失，兴起事失，来解救他的百姓，一次又一次把他们从苦难中带回来。后来到了王国的时代，神与大卫王同在，之后呢，神又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同在。在列王记上一章三十七节这样说，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就是大卫，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到了历代志上二十八章二十节，大卫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与你同在。可是到了所罗门之后，犹太人开始背弃耶和华，开始背弃神，他们去投靠地上的王，投靠地上的势力。于是神开始教训他们，神说，你若行在我眼中为正的事，你若行我所喜悦的事，我就与你同在。那么否则，我就要管教你们，我就要责打你们，像父亲管教儿子那样来管教你们。这是以赛亚书一章神的信息。可是以色列人他们却仍然执迷不悟，他们继续犯罪。这就是以赛亚书七章当时的背景。当时乌西亚王死了之后，乌西亚王的儿子约坦作王，那么之后呢，就是约坦的儿子亚哈斯作王。在亚哈斯作王不久的时候，南国犹大他们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危机，那就是亚兰国和北国以色列联合，他们要来攻打南国犹大，来攻打耶路撒冷。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我们知道在这之前，犹太人已经是南北分裂，可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还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北国和南国开始相互的对立。当时在世界的格局里面有两个强国，一个是在南边，在南边左下角的埃及，另一个是在北边逐渐兴起来的亚述，是在右上角的亚述。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是当时的超级大国。另外呢，还有一些地区性的强国。我们可以看到在右边有亚兰，亚兰呢就是一个当时地区性的强国，亚兰也是叙利亚。而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他们都属于是小国。在当时的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当中，这些小的国家怎么样才能生存呢？怎么样才能生存呢？总体上有两个方法，其中一个最普遍的方法就是结盟，就是结盟，就是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来对抗别的国家。这是古往今来所有国家所采用的方法。从创世纪当中14章讲到四王和五王的征战，到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再到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人类采用的都是这样的方法。但是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他们有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信靠耶和华，信靠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神。可是在第7章，在以赛亚书第7章，我们看到无论是北边的以色列还是南边的犹大，都没有信靠耶和华，都没有信靠他们的神。以色列就是北国以色列，他选择了他的邻国亚述来联盟。然后这两个国家呢，想拉犹大国跟他们一起来对抗。哦，以色列是邻国的亚兰，看到亚兰没有？和亚兰来联盟。然后这两个国家，亚兰和北国的以色列，他们想拉犹大，南国的犹大，来一起呢，来对抗亚述的进攻，来对抗亚述的进攻。但是，南国犹大的亚哈斯王，他并没有看好以色列和亚兰的联盟，他想要直接的去投靠亚述。所以这个时候，亚兰和以色列就决定要先把犹大国给打下来，来废了亚哈斯。另外呢，可以放经文，放下面的经文。好，另外呢，来立一个他们的傀儡，来做犹大国的王，这样呢，可以跟他们一起来跟亚述来抗衡。所以我们看到，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兄弟二人，兄弟二人。一个人傍了一个大款，一个人选了一个地上的王来做他们的依靠，可是他们选的又不一样，选的又不一样，结果兄弟二人就要征战，要自相残杀。其实在这样的情况在人的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但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在神的选民当中却是非常悲哀，非常令人心寒的。那么其实在以赛亚书7章的第1节，以赛亚已经讲到了这场危机的结局，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以赛亚说，亚兰王和以色列王虽然来攻打耶路撒冷，却怎么样？却不能攻取。第1章第1节的最后一段，却不能攻取。以赛亚说，这两个王他们的攻击必定会失败。那么在第2节又说到，有人来告诉大卫家，有人来告诉大卫家，这是在告诉亚哈斯，你不要忘了你是大卫的子孙， 你不要忘记，你是受了大卫之约的。你是受了大卫之约的，神应许大卫，弥赛亚就是将来的耶稣基督将要出自大卫家，而且要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要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而且我们可以在第二节那里看到，但是我们在第二节看到，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尽管神已经告诉他们他们不会被打败，但是他们还是被敌人吓得发抖，像林中的树一样被风吹动。这个时候神要以赛亚去找亚哈斯去传他的旨意，而且很有意思，这个要把他的儿子，要把以赛亚的儿子叫示雅雅述带去一起见亚哈斯。示雅雅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渔民归回的意思，渔民归回。我们知道以赛亚这个名字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那么我们就看到，神不仅让以赛亚去传他的旨意，而且还去派了两个人站在亚哈斯的面前，一个是耶和华拯救，另一个是渔民归回。渔民归回，这意思已经都很明显了，是不是已经很明显了？不用说什么了，亚哈斯也应该知道了，他应该知道你是大卫的子孙，你应该信靠谁？应该信靠神，应该信靠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应该信靠神对大卫的应许。你不应该去投靠地上的王，你不应该去投靠地上的势力。而且神在第三节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亚哈斯，他说那两个王就像是什么呀？就像是冒烟的火把头，已经快烧完了，已经没有油了，马上就要熄灭了，已经成不了什么气候了。在第七节，我们来看第七节，那里说这所谋的必站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也不得成就。紧接着以赛亚在第八节就说出了一个预言，他说在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是北国最大的支派，我们知道北国有10个支派，以法莲是最大的支派，以法莲是北国以色列的代表。果不其然，在十几年以后，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所灭，而且他们被掳到别的地方。那么亚述呢，又把其他的民族迁移到以色列，迁移到以色列。这些其他的民族外族与以色列人通婚，他们的后代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所以几十年之后，北国的10个支派果然就这样消失了。这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在第八节的预言。这就是到了新约的时代，犹太人他们瞧不起撒玛利亚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血统上已经不属于犹太人了，已经不是犹太人了。那么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说，你们若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你们若不信就不得立稳。这里说的信和立稳在原文中是一个词，它们是一个词，只是用法不同。实际上相信神和站立得稳是同样一件事情，是同样一件事情。这里是在说他们能不能站立得稳，是取决于他们是否信靠神，是否信靠神，他们是否与神有好的关系。只有信靠耶和华， 有神的同在，那么才能在危机的面前，在困难的面前，才能站立得稳。接下来在第十节到十一节，神又给亚哈斯一个机会，神仍然向亚哈斯发出了一个邀请，发出了一个邀请，就是你可以向神求一个印证，你可以求一个神迹。原文是说，你可以在高处或者是在低处让神给你一个兆头。神说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求一个神迹，来表明你所信靠的神不会让你失望，他绝不会让你失望。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给亚哈斯一个解决危机的方式，一个拯救的方式，就是重拾对耶和华的信心，重拾对耶和华的信心。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事业上，甚至是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婚姻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是危机，也难免会受到攻击。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这些攻击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在想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会去找那些你认为有能力的人来帮助你。但是神借着以赛亚书，神借着这一段经文来告诉我们，唯一解决解救危机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信靠神，就是来依靠这位弥赛亚。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面对苦难的时候，信靠神，神与我们同在，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唯一正确的方法。但是我们在第十二节，我们看到亚哈斯他怎么做的。十二节，亚哈斯他怎么做？他拒绝了，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求兆头，我不求。”他用了一个非常虚伪的理由，用了一个在属灵上非常光冕堂皇的一个理由。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我不试探耶和华。”他拒绝了上帝对他的邀请，他拒绝了神对他的保护。亚哈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求？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神，他根本就不相信神。就好像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信仰值几个钱呢？信仰能当饭吃吗？亚哈斯说，我现在是兵临城下，我现在是大兵压境呢，信仰能当兵食吗？信仰能当兵食吗？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看到神，我们看到上帝，尽管亚哈斯背弃了上帝，但是上帝仍然眷顾他，仍然没有撇弃他，仍然对他充满了饶恕，仍然对他充满了恩典。那么神为什么没有撇弃亚哈斯？为什么仍然给他一个回转的机会？因为亚哈斯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亚哈斯是大卫的子孙，更因为我们的神是守约的神，神要向那些不肯信他的人，要再一次的施他的怜悯，施他的慈爱。接下来我们在第十三节，我们看到以赛亚开始来责备亚哈斯，他说：“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他态度的转变， 他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他说你向你的神，你向耶和华你的耶和华的求一个兆头。可是当亚哈斯拒绝之后，以赛亚怎么说？他说你岂要使我的神厌烦吗？你岂要使我的神厌烦吗？以赛亚在这里是在宣告，因为亚哈斯的不信，因为他的拒绝，大卫的谱系要断绝了，大卫家的王位要从此不再延续了，从此不再延续了。但是大卫之约并没有断绝，神对大卫的应许也没有断绝，因为大卫之约是不是因着大卫子孙的行为定的，不是因着大卫子孙的行为立的，而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恩典立的。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十三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实际上是在说亚哈斯，因为你的不信，因为你不信神，你跟大卫之约已经没有关系了，大卫的王位要到此为止，那么世上的王位就要断了。但是神的应许不会断，神的应许不会断。那么在十四节，我们就看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赛亚的另外一个预言，他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这也是以赛亚书，也是在旧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这是大卫之约的延续，这是一个新的盼望。在从此，神的应许不再跟王有关了，不再跟世上的王有关，而是跟一个什么？跟一个婴孩有关，跟一个婴孩有关。我们在第十四节到十六节，在这几节经文里边，我们看到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呢，就是对当时而言，对当时的犹大国而言，以赛亚是在宣告说，将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孩子将要成为以马内利，那么神将要与他的百姓同在，保守他们来脱离当时的危险，来脱离亚兰和北国以色列的进攻。这个马上就要出生的婴孩就是神保守他们的一个兆头。在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的时候，还不晓得，还不能分辨善恶的时候，亚兰和北国这两个王，他们的两个王就要灭亡。事实正是这样，以赛亚是在主前735年发出的以马内利的预言。那么三年之后，亚述便攻下了亚兰的京城大马色，城内的财物被抢掠一空。又过了十年，也就是在那个预言中的婴孩长到十一二岁的时候，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也被亚述攻陷，被沦为荒地。而以马内利的更深一层的含义是，是我们对未来的盼望，我们对将来的指望将不再是世上的王了，我们对未来的盼望将是那位要出生的婴孩。先知是在宣告说，因为世上的王背弃了耶和华，从亚哈斯之后再也不会有战场上能够得胜的王，再也不能有，也不会有打胜仗的王。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的指望就此来断绝了，而是从此我们的指望要从强大变为弱小，要从尊贵变转向卑微，要从君王转向婴孩。这就是我们对弥赛亚盼望的转折点。那么从此，那位本为高的要降为卑，要用卑微的方式来给人带来盼望。这就是以赛亚书从第七章开始一直到最后66章 把盼望的焦点转向了婴孩，转向了受苦的仆人的原因。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这个预言的最终的应验。那么在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一章的21节到23节，那里说，同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后，天使对她的未婚夫约瑟说，21节，他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22节说，这一切的事的成就，就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实现了神与我们完全的同在。神与我们的同在，弟兄姐妹，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他的应许，是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能不能得胜，能不能站立得稳，关键是在是否有神的同在。有神在，我们就站立得稳，我们就会得胜。我们前面读到的经文看到，在摩西死后，神对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他说不要惧怕，不要以为摩西是有多大的能力，有多么有才能的领袖，你不要以为我怎么能赶上他呢，约书亚怎么能替代摩西呢。神说你搞错了，摩西之所以能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之所以有那么大的能力，不是因为他有多了不起，而是因为我与他同在，因为神与摩西同在，因为神与摩西同在，所以他才能站立得住，他才能无往而不胜。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今天也是一样，也是同样的，只要我与你同在，你就能站立得住。弟兄姐妹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是不是？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有神的同在，只要有神的同在，我们就站立得住，我们就站立得住。就在前天，星期五前天，我们知道预言的妈妈她突然失去了一段时间的记忆，那么她现在还在医院里边接受检查。那么也是在星期五的晚上，我们看到Emily 她最近不太常到教会来，她的父亲在北京，她因为脑梗而住院。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属神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特权，是什么？是祷告，是祷告。感谢主，这两天我们在微信群里边看到有很多的祷告，很多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与神同在。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迫切地为这两位老人祷告，求神与他们同在，来保守他们在危难中能够经历神的同在，能够经历神的大能。当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到了被主接回天家的天兵弟兄。天兵离开我们已经有一年了，离开我们一年了，但是他一直在我的记忆里边挥之不去。因为在他的身上，在他与癌症征战的岁月里边， 他见证了神的同在，他见证了一个信靠主的人在苦难中，在危难中怎样得胜。下面我想念几段天兵他在与病魔做斗争的时候他写的见证。2014年，那个时候天兵刚做完第一次的治疗，他写道：从去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苦难，然而神却及时差来他的使者，他们以最大的热心和神的爱把我包裹起来，以神的话安慰我，使我在困境中经历神的同在，经历主爱和恩典。虽然抗癌的征战远远没有结束，但是他引用了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他说：但是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他最后说：人生虽有低谷，但凡事都要谢恩，都要感恩，因为这是神给我的盼望、安慰、力量和祝福。2015年，天兵带病完成了9个月的门徒训练之后，他写道：门徒跟随上帝不仅仅是祷告求上帝，祷告上帝求福去祸，而是在神的话语中寻找神的旨意，神通过他的话告诉我们当行的路，按他的话语行，即遵守神的道。这样在遇到困难时，我们就会在第一时间寻找来自神的帮助。在将近3年与癌症征战的经历中，从一次又一次苦难的降临，到一个又一个被化解，都无一例外地彰显神的荣耀、恩典和他话语的能力。2016年年底，这是天兵在世上最后一段日子。他说：见证到此似乎已经结束，我们还是要明白神的旨意。神要我们把困难完全托付给他，由他来调兵遣将，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然后把成就归功于我们的神，荣耀他，赞美他。这就是我们的天兵。求神祝福我们，求神上帝怎样与以往的先知同在，怎样与他所重用的仆人同在，怎样与我们的天兵弟兄同在，他也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在。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还不认识你的时候，还背弃你的时候，还不相信你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并且你用主耶稣的身体来救赎我们，用他的宝血来涂抹我们的罪， 天父，求你让我们透过以赛亚书的信息，看见你救赎的计划，看见你在永恒中的旨意，来赐给我们每个人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跟随你的带领，经历与你的同在，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